我们上一次开始谈竹坛献祭，我们今天要继续谈竹坛献祭。很多人在谈职场祭坛、家庭祭坛，到处都建祭坛，这些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祭坛？我们上一次谈到为什么要竹坛，竹坛是为了献祭。那为什么要献祭呢？献祭是为了敬拜。那敬拜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表达我愿意降服于神的心。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以为我们有做为主筑坛的事啊，我有在职场建立一个职场祭坛，在家里建立一个家庭祭坛，这些都是好事。可是无论你是怎么建的，是真的辟出一块区域成为你跟神亲近的专区，还是放了一些 代表会幕圣殿的东西，比如缩小的金灯台、蜡烛等等的，或者有特别花一段时间唱诗歌、祷告、亲近神。我只要问你一个问题，就能知道你这个祭坛建的到底对不对。这个问题就是，你在职场、家庭甚至你的生活里面，有活出一个降服于神的生命吗？你在职场、在家庭、在你生活的每一天之中，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讲的每一句话，能显出你真的是一个降服于神的人吗？若没有，或者只是偶尔有，那我们都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建造这个祭坛到底建造了什么。我们上一次说到，在以赛亚书的一开始，神就对以色列人所献的祭、所打的告、所过的节期感到恶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重点不是有没有做这些事情，重点是有没有活出真实降服于神的生命，以至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神的心意来。换一个角度讲，只要我们在职场中、在家庭中、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活出神的心意，你有没有特别去辟建一个区域作为你跟神亲近的地方？你有没有摆放一些象征会幕圣殿的小东西？你有没有特别多花一段时间去唱诗歌祷告？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你每时每刻都正在活出一个敬拜的生活，你每时每刻都正在献上你自己，烧出那个属神的馨香之气。而这个馨香之气，正是祭坛上烧尽祭物的时候才会发出来的馨香之气，而那个祭物就是你活出属神的生命所发出来的馨香之气。这个馨香之气是闻不到的，却是你自己、你身边的人都能觉察到的。也在这样的过程里，他们可以有机会从你所活出来的生命感受到神，甚至认识神。在四世纪基甸为神建祭坛的故事里面，就让我们能看到活出属神生命、专心活在神面前的那个重要性。我们上周读的经文是四世纪六章22节到24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当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耶和华沙龙是许多基督徒都喜欢的一个人的名字。我们也希望自己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经历耶和华沙龙、耶和华赐平安的恩典。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个故事只读到这里，就陷入了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耶和华沙龙这样的一个美妙的感觉里，却没有发现神竟然立刻在基甸建立了耶和华沙龙祭坛之后没多久，就要求基甸再建立一个祭坛。显然对于神而言，基甸为了向神献上感恩所建的祭坛还不够，因此神要基甸再建立另外一个祭坛。建立什么样的祭坛呢？我们接着来看士师记六章25和26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 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显然第二座坛是要建立在一个原本就有的祭坛之上的，而这个原本就有的祭坛是基甸的爸爸为巴利所建立的。神要基甸把他爸爸所建立的这个祭坛拆毁，并且原地重建一个为耶和华献祭的祭坛。关于这部分我们会分三次来细讲，因为这太重要了。今天我们要先来谈这三分之一，我们要先来谈这段经文中出现的那只牛。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看到两件事情，让我们来认识这只牛。第一件事情是呢，这只牛虽然我们都搞不清楚是哪一只啊，但是显然它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只牛，是一只特别被大家选出来的牛。这只牛有名字，这只牛的名字叫做七岁的第二只，而且这只牛呢是所有当地人都知道的一只牛。为什么呢？因为当基甸照着神的吩咐做了以后，他也不敢大白天做，只敢晚上偷偷做。隔天清早，所有人都发现了基甸所做的事情。圣经是这样描述的，四世纪六章二十八节，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现在新筑的坛上。各位，牛都已经烧尽了，竟然大家还认得出那只牛是那个七岁的第二只牛，可见城里的人不是看到有一只牛被献上了而已，而是意识到是那个被选出来的那个七岁的第二只牛被献上了。可见这只牛不是随随便便牵来的一只牛，而是很早很早就被特别城里的人特别选出来的一只牛。因此当神跟基甸说七岁的第二只牛的时候，基甸也立刻能够明白神说的是哪一只牛。第二件关于这个牛的事情是呢，神要基甸把这只牛这只叫做七岁的第二只牛的牛呢，拿来当做燔祭献上给他。这只牛既然是当地人特别选出来的，一般认为啊，这只牛应该原本是当地人要拿来献给巴利的。从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当地人精心挑选了一只牛，而他们的这些心思是为了巴利而做的。而神并没有要基甸另外挑一只牛来献上，而是要基甸直接拿这只牛来献上。神干嘛去跟巴利抢牛呢？没必要吧。但神要基甸把这只牛献为燔祭。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职场、家庭、社交圈，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也花了很多心思精心的去侍奉神以外的其他事情呢？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从此就不要工作了，现身做全职传道人吧，千万不要误会我。而且啊，就算你做了全职传道人，也不代表你花了许多心思所去做的那些事情都单单只是为了神而做。我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在你的工作里，在你的家里，在你的社交圈里，你愿意把所有你做的事情都作为燔祭献给神吗？主，我现在必须为我的老板写一个报告，但是我所做的一切是献给你的，我愿意照着你的心意写这份报告，我愿意照你的心意服侍我的老板，让他被一个活出神形象的我来祝福。你愿意这样献上你自己所做的一切吗？或者主，我现在必须为我的家人做晚餐，但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你而做的。做晚餐成了你的服侍，你正在用做晚餐来活出神，来服侍神。这个服侍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奉主名祝福你的家人啊。神没有要基甸放弃原本那只牛，因为关键不是那只牛是哪一只牛，是不是原本要献给巴利的，神就不去要求要这只牛。 No， 关键是我们花空心思所做的，我们每天服侍老板、陪伴同事、爱家人、关心朋友、完成我们自己的理想，我们所做的一切到底是献给其他人的，还是献给神的？而神要我们把这一切都 献给他，为他而做。神要祭奠献上这只牛，还有另外一个用意，这只牛是要被献为燔祭的。什么是燔祭呢？就是全然烧尽的，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这只牛了。这只牛一旦献为燔祭给神，就再也不可能被拿去献给巴利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没得回头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想，我把我的现在过去都献给神没问题啊，以后我还可以自己再养一头牛来给自己吗？或者之后我还可以回头过我自己要的生活吗？ No， 神要祭奠把这只原本大家选好要献给巴利的牛献为燔祭烧尽，那么就不会再有这只牛了。你愿意把你原本做好的计划，你原本习惯的方法，你原本付出的时间劳力心思全部都义无反顾的献给神吗？燔祭不只是一个没得回头的祭，还是一滴不剩的祭。所谓一滴不剩，就是一点都不会留下来，当然也不会留给自己。有时候我们会想，我献给神，可是我还要留一些给自己，不愿意全然舍去。你愿意把你挖空心思所做的一切，你愿意把你原本所有的计划，你愿意把你已经做的或者预备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烧成一点都不剩下，也不留给自己的燔祭，单单献给神吗？很多人都羡慕建立职场祭坛、家庭祭坛，这些祭坛往往是出于我们的想法。神没有不让你建立这些祭坛，就像基甸所建造的第一个祭坛耶和华沙龙，何等的美好！而这是因为基甸感动，他想要向神献上感谢。这些祭坛都是好的，但我相信神要我们在这些祭坛之外，再建立一个神要的祭坛。这第二个祭坛是神吩咐基甸建造的，第二个祭坛挑战的是基甸原本的习惯、原本的背景，挑战的是他爸爸所建造的，是他所住的那个城市所建造的，是基甸从小习惯看到大的。但这第二个祭坛却是神亲自吩咐基甸去建造的。我相信神也要我们去建造这个基甸的第二个祭坛。在这一个祭坛上，神要我们把我们原本预备好要拿来做别的事，要拿来贡献给别的事情的牛，拿来全然烧尽献给神，不再是带着我们的计划来到神的面前，并且要神来补强我们的计划，帮补我们在我们计划中做不到的部分，而是带着我们的计划全然放在神的手中。那一天耶稣要他的门徒去让听耶稣讲道的5000个人吃饱。路加福音9:13中描述门徒的反应是，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这是门徒原本的计划，但是当这5饼2鱼被交在耶稣的手上，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这5饼2鱼就不再是5饼2鱼了，而是叫众人吃饱的5饼2鱼，而是装满12个篮子的渣渣的5饼2鱼。不要带着自己的计划来要神来补强，而是把自己的计划，把你原本计划好要拿来献给其他事情的牛献给神吧。请不要误会，以为只要交给神就能够用5饼2鱼为5000个人吃饱，或者换句话说，只要交给神，结果就一定是翻倍成长，或者能够以小博大。你不要忘记，门徒其实并不知道耶稣要怎么样用这5饼2鱼，也有可能耶稣自己拿来就吃掉了，就像以利沙要那个只剩一点点油的妇人拿仅剩的先给自己做一张饼让自己吃掉一样。我们需要做的不是问主啊，我献上之后你要给我什么，因为主在问我们的问题是，你愿意把你自己的计划、想法、经验，你精心策划思考的一切，你所做的每件事都为我而做，都献给我吗？事实上，基甸照着神的吩咐献上以后，他什么都没得到，他唯一得到的 就是被全城的人骂，甚至全城的人都想要把他杀掉。基甸照着神的心意做了，却惹怒了全城。事情似乎不太符合我们期待的被祝福的样貌，对吗？但基甸得到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基甸做的不到位，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够好。问题在于，我们的预期是出于我们，还是出于神？对于全城的人而言，原本的预期就是献祭给巴利。甚至对于基甸而言，他本来只是在巴利的祭坛之外，另外组一个叫做耶和华撒龙的祭坛给神。可是神说，你要建造第二个祭坛。所以问题不是你做的够不够，到不到位，而是你愿意拆掉原本的那个祭坛，原本你组好要给巴利的那个祭坛，要给这个世界的那个祭坛，要给你老板的那个祭坛，把那个原本要献在那上面的牛转过来献给神吗？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是满足于我们过去所放在神面前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始思考，我们目前的生命距离第二个祭坛还有多远？我们生命中还有多少只牛是花了心思预备好，却是预备要去牵去献给别人的牛呢？牵来全然献给神吧。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心里面就已经住了一窝的全城的人，他们不断跟你抗议，不断控告你，不断告诉你这样不行，他们不断告诉你，这本来是要献给巴利的，这本来是要拿来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的。把这只牛给神了，就没有这只牛了，你接下来要怎么办呢？但这就是神要基甸建造的第二座坛。神正在透过建造这座祭坛挑战基甸，也挑战我们，不要只是想要为我建坛，而要把你自己的过去、未来、习惯、计划、想法、做法都交给我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为你建造一座，献上我们自己原本的计划，献上我们所做的一切的第二座坛，因为这是你亲口吩咐你跟基甸要的。就我相信这也是你跟我们每一个人要的。你要的不是我们好像在那边兴奋的过节期，兴奋的为你献上那些祭物，你要的是我们真实悔改在你面前的心，你要的是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就是的，我们常常带着我们过去的经验，带着我们过去的想法，因为这是我们从小成长的环境和背景，但是你要我们将那一切拿来献给你，交在你的手里面。就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切拿来献给你，交在你的手里面。我们不知道你会怎么使用，但是愿你照着你的心意使用我们。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